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金周刊》特辑。那我们接拿的这一集啊，是第1335集，然后它的标题是这个"鸿海的拼图战略"。那其实就是在讲说鸿海要去买紫光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不会聊。紫光我们之前聊过好多次了嘛，对不对？啊，我们只是没有聊说为什么鸿海要买紫光而已。
对啊，他有他的战略布局嘛，我们在旁边评论这个
看不懂啦，看不懂，
对啊，评论这也没意义啦，说实在的。
然后紫光比较有趣的可能是他们之前的那个负责人现在说失踪了嘛，
跑路了，可能跑路了，可能被抓，对我不知道，对，
不知道哪
个失踪，
反正就是新闻说他失踪了这样。
没错，
那我们今天不会聊那个，我们今天会聊的是里面有两篇哦，有两篇报道，我觉得很有趣。那第一个是在讲康世美要去冲刺药局，然后康世美之前可能是药妆店，但是这个药妆店其实主要啦就是保健食品，然后跟彩妆保养品这样子，它比较没有药的东西哦，药品那个是不同的东西。那他们现在他们要冲刺药局，我觉得这蛮有趣的。然后第二个是美而快，这个是网红电商，那待会也会来聊一下美而快，也是我好几年前我就有讲过说我自己有想过做这个商业模式，但是后来发现别人做了，我就想算
没有，那时候不是美而快啦，他那时候还没买美而快嘛。
对，那时候名字不是美而快，可是就 有知道说 Pazo 他们这间公司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先来聊一聊康世美啦，康世美他现在就是要冲刺药局。其实我们可以看药局这个市场啊，我们之前应该有聊过几次，包含说不管是在 Podcast 上面或者在之前 Clubhouse 还流行的时候，我们有聊过这个东西。其实你看到各个这种大的集团啊，他们其实都对于药局是很有兴趣的，当然康世美就是同一集团嘛。然后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全家跟大树有合作，
没有，那后来就后来就没有了，
后来就没有了。他们之前有想要合作吗？
对，
就是大的集团其实他们都有想要去做药局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去看欧美啊，他们药局的连锁化比例是相当高的，
是没错，
但是台湾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台湾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明显，比方说我们再讲几个比较大的药局，信义啊，然后大树嘛，药师，就是我觉得台湾还是有几个现在越来越多这种连锁的品牌药局。可是大家在想，可能我们想十年前好了，十年前你去想哦，你去买药局的时候，你去药局买药的时候，你是去什么药局？绝对就是我家巷口嘛，
就是你叫不出来名字的药局啊
对，没错，就是那种社区药局。由此可见，其实台湾的这个药局连锁化比例是相当低的，我们现在去看数字来看，它也是相当低的。那它有没有可能像我们早期的 Gamma Dam 一样，就是现在你还有看到 Gamma Dam 吗？现在你在几个六都的市区应该是很难看到，六都还是五都，哇，早被骂了，连这
个
都不知道。
哦，
不是不是，
没
有，我是真的不知道，应该是六都吧，对不对？
好了，我也不知道。
好了，反正你在几个市区你应该是很难再看到这种 Gamma Dam 嘛，但是你可能要到比较郊区吧，那边还是蛮多的。市区的话现在我看连那个莱尔富 OK 都很少了嘛，现在就是全家跟 Seven。
没有吧，莱尔富 OK 看比较奇妙的地方都有莱尔富。
我觉得莱尔富定位现在有点很奇怪，它现在已经逐渐的有点像是虾皮的线下店的感觉。
那是 OK 啦，
是不是说是 OK 吗？
那是 OK 啦，对啊。
我觉得莱尔富跟 OK 现在进去他们都是啊，可能因为他们地都比较小一点点，所以一进去就是堆满一大堆的网购的箱子。
对啊，都是这样子啊。
对，可是 Seven 跟全家看起来不会那么明显啊。Seven 跟全家地比较大，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柜子可以好好放。OK 跟莱尔富这都没有，他们就是直接就是走到然后摆满那个箱子，你进去就觉得说之前网购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我不会觉得他们落差很大，但是现在因为堆满那个箱子，我觉得在视觉上面来讲看起来就开始有落差了，明亮度啊，整齐度啊，干净度啊，就开始有差。
但我没差，我买完饮料就会走啊，顶多多买个茶叶蛋啦，再买瓶啤酒。
所以药局啦，回到药局，药局到底会不会像我们讲的那个杂货店一样开始走向连锁，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关注，这关注了好几年，然后也有问了不同的药局的老板，包含说可能现在台面上的几个连锁的药局他们的老板啊，或者是执行长，其实我们也有聊过几家，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有搞头的话，它也许就是整个空间想象空间非常非常大了。你们就想想说，假设在统一或者是全家还没有占领台湾的这个便利商店的市场的时候，如果你去买统一超或者是你去买全家，哇，这个你应该可以赚不少钱嘛。那药局我们就是这样想的，有没有可能？啊，我们还不知道啦，但有没有可能，
但大家好像都知道
对啊，可是就是这个东西就还没有出现啊，所以大家也许都知道，可是就没有大家都买，大家都在看。那以这篇文章来说啊，他们这个统一美丽事业集团的董事长 他就提了一个，他说我今年要开出百家的调剂药局。这个药就已经跟一般的我们在讲说现在你在康士美啊，在屈臣氏买得到的那种药妆店的药就不一样了嘛。就如果我们现在去屈臣氏或者康士美，你们去看哦，就是如果你要买的是一些药啊，它一定是要穿白袍的药师才可以帮你结账，或者是他可以帮你拿这样。如果今天比方说你们去一些比较冷门的时段去屈臣氏，我知道屈臣氏有，他甚至有时候啊他没有药师在场，他会把那一块就卖药的那一块他会直接就不让你买，就他会立一个说哎，现在没有药师在，所以没有办法去买这个药。因为其实台湾的法规就有规定嘛，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药师在场，其实你是不能够去卖这个药的。那台湾的药师又有限，所以像屈臣氏之前其实他的药师是有排班的，我在哪些时段我有药师驻守我可以卖药，那哪些时段我没有药师驻守我就不能卖药。这件事情不管是屈臣氏或康士美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哦。那康士美他们现在啊总共有22家这种店中店的门市，它就是里面会有药师，然后可以去帮你供应处方药啊，然后可以去帮你调整那个剂量，他还说什么可以为顾客量身打造适合的健康食品。这个应该就不是药啊，这个我觉得药师背书只是一个形象，因为这不需要药师的证照也可以做这件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帮你调健康食品。健康食品的法规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的，
健康食品就食品嘛，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咯。
没错，
对啊，
这边呢是比较宽松的。
对，
康士美今年哦，从22家专业药局要开到100家哦，这个其实也是不小的成长规模啊。
对啊，但那个开法不一定啊，它不一定是新开啦，
就是原本的店中店的形式。
对啊对啊，店中店形式、啊、
现在康士美有400多家，就它主要就是店中店的话开到100家我觉得也是蛮紧的，因为你要去清出那个位置啊，然后招牌要换掉对不对，它叫做一个康士美长寿药局，
加个蓝色，
对，加个蓝色没错。然后董事长这边讲的是说他们看好的还是在这个高龄化社会啦带来的一些商机，他可能觉得有一些银发族就想要一站购买完，很多人去康士美去屈臣氏买的可能你要去买什么？
我不会去啊、
哦、你不会去吗？
我还真不会去，我很少去哦。
真的吗？可是像保养品那边应该蛮多的吧。对，如果你想买什么防晒或什么的，
身为一个男性
你不擦防晒吗？
不擦，我很少擦，不然我怎么这么黑？
你不是骑车族的吗？
对，不然我怎么这么黑？
骑脚踏车的？真的吗？
对啊，我不知道，我直接戴袖套就好了。
哦，
是不是
不热吗？
聪明，我好热啊！没有，我很少去啦，因为它其实多数的东西都可以那个，就很像超市。
对，可是你 Seven 跟全家你买不到，像化妆水这种东西你买不到啊。
我不会用
洗面乳嘞。
啊，洗面乳买得到啊？
你在 Seven 买洗面乳吗？
我会去什么什么家乐福之类的啦。
哦 ，OK，
对啊对啊对啊，我是比较少去，是因为我需要买的东西比较少啦，嗯，不是说我不会去啦。对啊，但我可以理解他这个策略，可是他这个策略就是药局的策略啊。
对，哎，现在就蛮有趣的，就是药妆店想要卖药，然后药局像大树也在卖尿布卫生纸。
对啊，就是大家带入直白一点，他导流的策略不一样而已啊。
嗯，
一个是新生儿导流，他现在这个是老人导流。
对对 对,
对, 对，看你要怎么导咯。
对啊，没错没错，
他反正重点就是，反正他想要 upsell 嘛。
嗯，
我们直白一点啦，就是要推销你啦。
哎，这样子你想一下，在未来药妆店跟药局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没有差别啊。
药局现在还不卖彩妆嘛，彩妆跟保养，
因为他们以前的定位是药妆店。
对，
那我说实话，身为一个男性觉得药妆跟化妆品
嗯
有什么差别？
化妆品跟保养品是有差的，这个你知道吗？
对，这个我知道嘛，但是你说药妆跟这个这好像另外一个名词而已啊。对啊，那你就是你现在那个药师就是更专业的，简单说我觉得台湾这些康士美啊屈臣氏啊甚至大树信义啊，大家的玩法都一样嘛。
嗯，
我就是叫药师来当销售员啊。
对，没错，
就是药师来卖嘛，药师来卖你比较会买啊，你会买比较多，听起来比较棒。
在这篇文章里面也有提到啊，他说推荐人的形象越专业，消费者买单的几率就越高，所以他就说他们就算是那种保健食品哦，他们也会去找医师或者是药师来当代言人。
对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因为就我自己不会这样子看，因为我知道
可是因为你知道保健，我们会去查那个，我们比较无聊。
我知道营养品跟药是不同的专业，
是是是，
对啊，
也就是生物骇客的玩法嘛，对不 对,
对
大家去查这东西，哎，你这个论文里面写说假设吃这个什么白藜芦醇好了，
白藜芦醇
对这个专业的术语，
这边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就是说什么喝红酒会
啊，你就是葡萄里面的某个元素，
就是喝红酒可以让你比较长寿或什么的。那里面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里面红酒含有白藜芦醇这个东西，
太棒了，我喝爆。
然后之前就有一个研究说白藜芦醇它是能够去让你增加你的寿命的，好，所以那时候新闻就开始讲说哇，白藜芦醇可以增加寿命哦，然后就开始一大堆媒体报道说哇， 研究指出喝红酒可以增加寿命，因为红酒里面有白藜芦醇。但是呢，第一哦，如果你要达到这个研究的白藜芦醇的这个量剂量，我记得很像一天要喝几百公升的红酒，
太棒了！马上应一下回家给那个，
绝对是不可能喝到那个量，这是第一哦，
超爽的。
第二是，其实后续的研究都觉得没有用。
啊，废话，就等于就是这要怎么讲，就是一好一坏啊。
后续的研究都说白藜芦醇其实没有用，所以不要再讲什么喝红酒可以延长寿命了，好
不
好？不
行啊，
你不要找这个借口了。
让我们这个喝酒的同伴们，为你们把守最后的关卡。
你要有提到吗？现在看起来药局啊，都有这种超市化的趋势。
嗯，我只知道他们没有来卖药酒而已啊。哎、欸，你知道药酒是药还是酒？
药酒是酒吧？
没有，是药。
药酒是药。
对，有一些药酒是只有药局才可以卖。
等一下，那像华西街的那个蛇的那种，
不是那种，我讲的是那威士啤酒，那是那个算药，那个很多药局有卖。
你说里面插个人参的算吗？
不是插人参，就是三样威士啤啊。
嗯，
老公现在第一种哎呀，
所以他是药局在买，
他药局有在卖这个东西，超有趣的。
嗯，
对啊，我也是后来知道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地方就不能卖嘛，因为他如果算药的话，他就
我记得他好像有特殊的规范、
哦，真的、啊、
很奇怪，因为我以前就是老说，哎、欸，我去打工，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我看他们就去那个，就是我刚好我们旁边是药局嘛，
嗯，
然后看到很多劳工兄弟进去买两个杯子，然后拿出来。
这个到底是因为它是药，还是只是像我们前面讲的，它就是一个导游？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啊，但很有趣啊。我就发现，哎、欸，为什么有些药局有这么药酒啊？好酷啊！
嗯，
好，这个就当不正确的这个插科打诨。
那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药妆店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提到。如果你想要在里面卖药，你就会需要有药师嘛。那去年全台执照的药师有38000多名，那其中投入药局体系的只有13000多名，那平均一家药局分配不到2名的药师哦。所以过去啊，就代表说药师算是一个稀缺资源，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限制。所以今天如果药局想要扩大，你最好的做法就是透过并购，因为你比较难自己去增加你的店数，因为药师就不够了嘛。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并购。那我们之前其实有提过，像盛虹他就并购了药师嘛，然后剑桥集团旗下的这个优良生医他也去并购了顺利健康事业，然后或者像大树啊信医啊，然后再加上康士美，接下来其实我觉得看起来这个集中度也许有越来越高。可是我也知道有很多社区的药局他们就是不想卖。
对啊，那个为什么要卖？我可以违法、欸、
这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
真的啦，你就旁边买，你就跟他说你头头发烧想要吃一些感冒药啦、
嗯、
要开处方签用药多数都会开啊。
Sky 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在讲说为什么台湾的药局连锁化的程度还没有那么高，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还可以赚一些不那么合法的钱。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现在去社区药局啊，有一些处方签用药你没有处方签就是不能买，因为这就是法规规定的嘛，你要有这个医师开的处方签你才可以去买处方签用药。可是很多的社区药局他们是可以直接开给你，也不是可以啦，就是他们会直接开给你，
我们说我还低调的开给你好吧。
对，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不合法嘛，当然他们的毛利率比较高，所以今天呢、啊、在比较公平，等于说这些连锁药局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守法规嘛，你没有处方签哎，我不能给他们，可能会有比较严格的这个规范限制。但社区药局的话他们就会常常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卖这个东西给你，他们就可以有比较高的利润。所以我们自己在评估啦，也许就是当哪一天台湾的法规这部分比较严格的时候，也许社区药局就会开始因为赚的钱少很多，然后这种时候连锁化比例才会拉高。
对啊，我觉得理论上是这样啦。对，
理论上，
对，这真是理论上，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生，所以是理论上。
那你要怎么追踪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啊？
这没办法追踪啊，这你只能就是一季一季的持续观察、啊、
嗯，
对啊，你我总不会每天去药局说哎，最近有被抓吗？他不会跟我讲吧？
说不定我们听众有药师啊，他们就可以开始跟我们讲、
啊、对啊，你可以不是就是定期找业界的人聊一下嘛、
嗯、
你不会每次冲进去然后说啊，我还买买看好了。
对， 对，我还记得之前我在跟一个朋友聊、欸、这个朋友大家可能认识，不过我就不讲是谁了，然后他就是想要去试一个某种算是药，然后一样因为我们就会去看一些研究嘛，怎么样可以让你比方说更有活力啊，或者是变得延长寿命等等长寿科学的东西这样。然后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欸、他去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因为在那个时候有某一个药就是很红这样子，某种程度的延长寿命，然后他就去买，然后我就说、欸、你为什么可以有这个，这不是处方用药吗？那个他那个东西是糖尿病患者的处方药。我说、欸、为什么你可以有这个，我进去说我要他就卖我了。我说我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哦，我知道你在讲哪一个、欸、应该是 NNN 的相关的那个，
是不是
是
二甲双胡？
对对啊，就二甲双，那是念胡哦，
应该是念胡吧？啊， 我每次都念错，糟糕要被骂。
你就可以讲英文啊，英文我还看不到懂。
我不是这么念糊啊，反正英文就是 metformin。
对，这个我就知道。
这个是糖尿病患者的处方用药，然后你不是糖尿病患者，基本上你应该是不能买。
啊，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它在这个什么网络上很红，因为它有些论文就是写说，哦，它可能可以延长小老鼠的寿命。
没错。
对，然后大家就把它拿来说，哇，这东西好棒，我们一定要嗑爆。
对啊，不管怎样，
在那个疗效我们真的不确定。
就我有朋友买到，然后我就说，哎，他为什么可以买？哦，我觉得这一集会不会到最后会不会有点走在那个药师法的边缘？这个我也讲一下哦。Metformin 在可能三四年前很红嘛，开始觉得说，这个东西对延长寿命很像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就是在小老鼠上面有很强的效果。可是我们如果再看最近一两年新的研究，其实这个东西也开始逐渐的比较没有人在讲了。那包含说出现了几个证据在讲说，那些小老鼠之所以可以活得比较长，并不是因为 Metformin 本身的一些机制，而是透过其他的机制让它们延长寿命的。对，所以这边真的有兴趣的人还是要去看一下最新的研究，这边都还在非常所谓的长寿科学这个东西，它都还在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不管像刚刚可能 Sky 有提到的 NMN 啊这种东西，最近也是有一些研究还在指出说可能有点问题，所以
大家都嗑爆了。
我觉得相对安全的，安全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效果就不一定了，好不好？而且又贵啊，大家还是垫垫自己的荷包。刚提到一个我就蛮有趣的啦，就是在讲说药师背书营养补充品，我不知道为什么药师跟营养补充品他们就我看起来不搭嘎的东西，可是他们觉得有用这样子，他们就想要那种专业的信赖感。只有另外一种专业的信赖感，就是我们要聊的第二个主题，网红电商。在过去几年，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的，不管是男生女生，我觉得应该都蛮熟悉的，就你会看到很多的网红在卖衣服，因为女生就会去看衣服嘛，男生就会去看网美嘛。应该不管是男
网美卖衣服，你要买什么？
没有啊，你就是单纯看网美而已、啊，不会买啊，就会看吧。男生女生应该都有吧？不要跟我说你们 IG 没有在追这些网美，不可能吧？
我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可是他每次 po 图都有脱衣服啊，不是？
反正就是像这种网红电商啊，在现在非常非常多嘛。然后他们可能有的会是用团购，就说我们要来团购，然后有的可能就是自己开始开店的。其实很多啊，这些网红背后的公司就是那几家。那其中一家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美而快，美而快是他的集团的名字啊。他另外一个名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哦，就是 Puzzle。他最早最早就是在做 Puzzle， 然后在 Puzzle 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去用网红行销嘛，他们去跟网红会有一些合作，或者是简单来说就是业配。所以让 Puzzle 开始起来之后呢，他们发现哦，网红流量很不错。在当时，网红流量很好，可是网红怎么赚钱？在早期啊，就是单纯的接业配。可是有没有别的变现模式？其实有的。我们不管在讲美而快，或者是我们讲 PressPlay， 其实我觉得 PressPlay 是一个很有名的代表。
是啊。
我们看 PressPlay 他们最有名的几个例子嘛，就是阿迪嘛，阿迪跟迪妹。阿迪跟迪妹以前可能就是要做业配，但是到后来他们开始会有做自己的事业体，不管是他们想要出杂志，或者是迪妹出那个饮料店再睡五分钟。其实这个背后啊，他们都是有一些公司去协助这些网红让他们去做生意，那可能以美而快来说，他就是一半一半这样子、大家出一半的钱。
我觉得那个谁做的好像比较大，那个
谁，
古娃娃。
哦，古娃娃也是 PressPlay 的。
对，
也是 PressPlay。 我记得芊芊也是吧。
对，好像也是。
对，
但我不记得了，因为我没有偶尔看一下而已。
所以我觉得 PressPlay 他们在这一块蛮厉害的，就是他们一开始哦，应该也是有试过几个题材啦，因为毕竟像阿迪的英文杂志就不是食品，但是以现在来说，我们刚讲几个迪妹的再睡五分钟，然后古娃娃的那些饼干，然后芊芊的这个面都是食品，他们现在就是哇，发现说食品好赚啊。
啊，因为你吃完就那个可以再买嘛，
对，食品好赚啊，
可以有那个 recurrent 的 income。
那美而快呢，他们一开始他们是走服饰，早期比较红的嘛，像汉娜或者像于涵迷，然后像现在
谁知道啊，资工迷啊，
于涵迷应该知道吧。你讲其实我觉得知道于涵迷或知道资工迷的可能都是三十了吧。
一定的啊，因为他们红的时候你在大学嘛。
对。
对啊，
那如果是比较新的，可能像大蛮大力或者像坚如，对，这几个人其实他们背后就是美而快这间公司。然后美而快他们就有说，他们其实就会跟上百个网红合作，然后一开始他们会先用这种团购的方法，就是我帮你去设计可能你的款式，然后你就可以 去做你的衣服。我记得最近的话，我不确定是不是美而快啦，可像宝妮就有做这个东西，然后有几个比较有名的 YouTuber 他们可能会有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衣服，但这个东西它不是持续的，他可能就是说我这一次出了这几件，
这个批次啊，
对，这一批出了这几件， 然后美而快就会去看说，哦，那这他们合作的这百位网红里面到底有谁卖的比较好，最后啊你的带货能力很好，你很容易让你的粉丝买单，那这些人他们就会再进一步的合作，我们就合作开公司，那一人出一半的钱。像这篇报道里面他就有提到，他带了百位合作网红，最后大概就是二十几位有办法进一步的来合作这个品牌。那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资公民啊、汉娜啊、大满大力啊、坚如啊，这些人其实就是最后他们有合作品牌的这些网红，然后就开始卖衣服嘛。所以大家可能在现在在 IG 上面会看到很多的网美网红，他们在团购，然后或者是他们开始成立这个品牌，其实背后那些公司大部分都是一样的。那我看到 D 卡有人就会骂说，你说你看就知道啊，他们那个网络商店长得一模一样什么的。
啊、可是这个做最好我觉得是那个啦，就是网红变现母流量超强，就馆长啊，
就馆长，可是馆长都不算他们的嘛，
馆长自己做嘛，
自己做嘛，
赚啊，
啊，流量也撑不住嘛，
没错，最近又被骂，被骂爆，好爽，
馆长的流量真的是，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个东西真的是专业啦，对，你交给一个不太懂的 PM 去做，你就很有可能就是事倍功半嘛，
大家不是就只要听他干掉吗？
然后我们工程师是管粉啊，馆长出的什么都他都要买，那个手表买不起，其他都买。
哎，那手表很贵，那个手表三万块，好不好？
三万而已吗？
三万块啊，但我不便评论那个为什么，
okay, okay.
为什么我觉得它很贵？对，我就觉得以一个网络上的东西，
馆长
不是啊，一个网络上的东西买三好几万块的，对啊，我会觉得这个稍微。ASP 偏高啦，对啊，我更直白的讲就是这样、
okay.
几千块可以啦，
对
对啊。
那像现在啊美而快他们也是一间他们上柜嘛，
借壳
像美而快他们就是有借壳上柜嘛，那他们现在除了服饰以外他们要再跨足到食品，刚刚我们提到 PressPlay 网红变现食品这块他们做很好，那现在美而快啊他们网红变现除了卖衣服以外他们也开始想要卖食品，然后他们第一个还是先找了一个比较有品质的食品公司，就是双月食品社，哇这个蛮有名的，在那个善导寺那边，
哎，这太有名了吧，这不是蛮有名而已呢，
他排队要排超久，
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除了啊在这种便利商店的通路以外，他们现在也会有透过就是一些网红的合作来去卖他们的商品，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美而快他们的算是核心能力吗，就是我有足够的网红资源，然后我知道怎么样跟他们合作，然后就等于说一般的厂商啦可能我就是下下广告，但美而快不是，美而快就是我让我的合作网红他们去团购去带货，然后最后来做变现，就他们渠道很明显就是网红，对、啊、网红这个渠道，然后他们就是利润啊这些东西就跟网红就是看要怎么筹，
说实在的就是他等于就是我就是一个批发商嘛，
嗯，
我批过来然后我的业务员就是网红嘛，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卖比较贵而已啊，对啊对啊，那我网红会卖嘛，对，网红就会带货嘛，对啊，你有点这个概念啦，
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啊，
我觉得这个
因为
哦，我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会是一波流吧，
哦，你觉得是一波流吗？
不然我的一波不会是一年而已啦，就是一个风潮，
嗯，
对啊，它是一波一波起来的嘛，那像馆长极盛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它会衰退啊，
嗯，
问题是它就是衰退了，
嗯，
对啊，你时间过久了，新鲜度下降，它就会衰退，
我觉得
立足很久就要一直换一直换，
我觉得一个网红是这样子，
对
你
有够多，
对啊，你说像美而快我现在就是一百多个网红合作，然后有新的网红出来，只要他到了一定的量可能五万六万追踪，哎，我就来找他合作，像这个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也许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就是人们就是愿意相信网红这件事情，他到底会不会持续，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持续啦，但是就是真正的运气好应该是你压到爆款长红啊，
对，
一样的意思吗，
就像 UA 压到 Curry 一样，
对啊，你没有压到爆款长虹，你这个搜寻成本就会一直在搜寻嘛，
嗯嗯，
对啊，那你的这个啊，你搜寻成本变高，你获利率自然下降嘛，
嗯，
更学术一点，对不对？你的这个获客成本应该会提高哦，
嗯，
对啊，长期来看会一直上升嘛，因为它本身是做服装的嘛，它一定是服装的变现的模式跟这个可能做到一定程度了，那你就要换食品嘛，
对，
当然食品可以变现的，其实市场上很多，几乎所有的 YouTuber 都有用食品变现嘛。很多很多，所有的人都卖面啊，
哦，干拌面超多的
啊，对啊，你看谁没有下面给你吃啊，不是讲一些垃圾话，对，很多不是要买就卖面，要买就放一放，就卖一些有的没有的，因为你最容易卖的就是这些东西嘛，
嗯，
对，那他我认为更直白的说他很难有所谓的一直性，
对，
面有什么不一样，我是一个就是我吃不出来，我旁边十块的面或二十块的面我可能都吃不出来，但 你可能是个老饕，你就觉得哇这味道有差，但我们讲是 general 来看嘛，
嗯，
对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说很偏网红的流量嘛，那网红就是有起有落嘛，但你在最后当一个军火商感觉不错啦，
对对
对啊，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 很考验你去看人的能力嘛。嗯、
没错。
那如果我们又再拿别的东西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哎，其实你跟摊贩一样啊，很考验你选货的能力，选物店的能力嘛。
嗯，只他们在选的货就是网
红，他在选的就是人。
对，
他就是啊，这个人我觉得会红。
对，
我觉得他很会卖，我要跟他。但这个一条就会换来换去的。
嗯，
因为以前就是譬如说好，以前可能是无名小站很红，但后来如果有其他的平台 IG 很红，他也换到 IG、
哦、
还有可能是小那个好像中国人在用
小红书，
小红书嘛、
欸、小红书让台湾很多人用，
而且越来越多了，因为他比较年轻的、
嗯、
对啊，那当然美国可能 Snapchat、嗯、类似这种的，对，那你要一直换平台，一直去转换，那个转换速度要很快，那你一根没跟上你就下去了。
哦，对，
你要很精准的拿捏那个潮流的变化，
嗯，
就比如说健身突然不红了，哎，你要赶快把健身的那些人资源你要抽走啊，
对，
对啊，但我们讲很残酷，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他如果突然不红了，你东西就要赶快抽走啊。
哎，你知道，你让我想到几个点啊，第一个是最近我有在整理一些零售的报告，然后大家如果有去看哦、啊，我们去看像 Nike 啊、Adidas 啊、Under Armour 啊，他们的那个电话会议，他们都会花很长的篇幅在讲说，就是哪一个运动员最近表现很好。
哎、欸，那个跟销售是正相关的、
啊。对啊，你就想象什么、啊，一定是这样子。就我想 Curry 那个之前受伤休息那个时候 ，Under Armour 一定超烂嘛。
可是我们以前跟同事在讨论啊，就是以前那种研究。我们就在看那个 NBA 啦、
嗯、
大家不是要看哪一队对哪一队吗，我在看是 Nike 对 UA 啊，啊赢了 UA 会涨啊，买 UA 啊，先买好下好离手，
就大家不用去什么下什么运财赌牌啊，大家就下 Nike 跟 UA 的股票、
啊、某几场是啊，好吧，偶尔会有艾迪达、啊、下足球可能都是艾迪达，那没搞头。
然后我想到的一个东西是，我那天经过公馆的那个 Under Armour 的店，然后一般的服饰店不是都会有那个 model 吗，就是那个那个东西就叫 model 吗，就是一个人嘛，一个人
立牌啊，
不是立牌，他就是那个、
哦、形象广告
的
那个，
要穿衣服的，就是会有那种白色啊或者黑色的那个塑胶，有没有、
是是，
对，那个 model 嘛，然后就是可以把衣服穿在身上，就看起来穿起来的样子是什么。然后我就经过那家 UA 的店，然后他那个 model 是黑色，一般是白色的嘛，对，他那个 model 是黑色的，而且壮得爆欸，他那个大腿啊，然后那个手臂也都超粗的，我想说哇靠，就是 Under Armour 是在真的，他们在主打这个是不是橄榄球员欸，真的是超壮超扯的。他那个我觉得绝对不是什么，就 NBA 的人都很壮嘛，他那个也不是后卫等级的，他那个大概是中锋等级的、哦、真的有够壮超扯，然后欸，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么壮的 model， 就手背这么粗一根，
现在改卖健身产品就对了。
对对，我觉得哇，好了 ，OK， 还是再来为健身的热潮有一个根据，这样子，哎，健身真的很红啊！大家看这个运动用品店的 model 就是大一号，
哎、的确是，我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尤其是这种看潮流的很难准啊。
嗯，
我会说一波不是花只有一下子，只是说它很容易就会消失。
嗯，
对啊，所以那个会要操盘的人通常都嗅觉很敏锐嘛，
所以他们在这边、嗯、他们的关键能力可能就会是选人的那些人。
对啊，就像过去有人说上电视，后来有人说上 YouTube，
对
对啊，可能很多人就停留在上 YouTube 了，问题是真的现在人家带货嘛，搞直播、嗯、
对
对对，人家从 YouTube 跳到微商，微商又跳到直播，之后还会再跳什么，一定就是你要在那个业界里面，哇，你要很早就发现说哦，这个东西有搞头、嗯、要赶快杀过去。
嗯，
对啊，但就是这些厂商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能力啦，
嗯，
这真的不好判断，我说实在的。
而且他们要同时接触这么多网红，我觉得也蛮困难，100多个人到底要怎么沟通。然后有很多，老实讲有很多网红是嗯，怎么说，我觉得就是可能没有工作过嘛，那没有工作过的时候，相对来说当然他们更不懂得一般职场上面沟通的方法会是什么，就很容易出很多问题，就我的感觉这样子。你知道我之前在找我的行销实习生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就是网美，然后他就有说，就是他原本都是去国外就是带衣服回来卖这样子，然后他现在开始会想要去自己做品牌，然后他也有在跟一些厂商接洽这样。哇，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说哇，好像真的是就是大二大三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做这种事情，只要你 IG 有一定的 follower、欸、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自己的自由品牌。
对啊，这实在是难以想象，
我觉得蛮有趣的。那、
啊、
可是这个比较不会是我能够很容易看到的东西、啊、就是里面的一些美感或者什么的，或者是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我是蛮有兴趣的，说不定、欸、我们的听众有哪个是网美有相关经验，也许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是蛮好奇啦，这个什么团购啊，或者是在做自己的系列服饰或这一批货的时候到底有多少弹性，然后可能是怎么拆分的、欸、其实我都蛮好奇。
嗯，这个就有点 detail 了，
对，就很 detail， 所以我不会知道，我就蛮好奇的。不过我觉得这两篇啊，这个康士美还有美人快的这个放大网红带货力，这样从服饰到食品，对，这两篇我觉得蛮有趣的。那相对来说，这个紫光的，我比较觉得就是当八卦看一看吧。
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真实性怎么样。
对，没错。
对，这就大家臆测嘛，
只能再笑一笑嘛，对不对？当时紫光要买下全台湾，哎，那。
对啊，
现在被红海
入股，现在被买走了，对 对, 對，那也算是成功了。
哦，也是啦，
推销
也是也是，就是至少没有完全倒闭嘛，重整之后算是成功了。
对，没错，
拿到了下一批的续命资金，这样。
又可以多活一个礼拜
好、啊、如果对金周刊有兴趣的、啊、我们会在我们的 show note 还有 description 上面就描述上面都会放上这个合购的连结，然后它会比较优惠一点。那如果想要再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去做延伸讨论的话，可以加入财报狗智囊团，这是我们的 Facebook 社团，或者加入财报狗的 Discord 群组，那我们都会在里面去做更多的分享还有 podcast 延伸讨论。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